生铁佛崔道成大战鲁智深，我甭介绍他是个什么人，你也清楚，这位纯属是个假牌的和尚，穿这身衣服，这种打扮是护身符，实则乃是一个江洋大盗。那老道崔小乙也是这个货色，他们两个人是到处流窜，打家劫舍，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。一年多来，他们就窝藏在这座废庙瓦罐寺里头，然后到外头做坏事。今天可巧遇上个花和尚鲁智深，也是报应临头了。既然叫生铁佛，就说明他体力相当好，跟铜打铁铸的一般，平常保养的也好，两臂一晃能有600斤的力量，晃动掌中这条大棍大战鲁智深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砰砰，跟鲁智深打了个平平，30回合没分胜负。可鲁智深呢就有点冒了汗了，什么原因？要讲究功夫气力，鲁智深都超过生铁佛。您别忘了咱交代的清楚，鲁智深呢一整天没吃饭，他这人饭量还大，饿得前腔贴了后腔，力量缺乏，今天遇上个劲敌，没把他力气怎么能打得了呢？因此身上腾腾冒汗，心里头直翻个，力量是一阵儿不如一阵儿。鲁智深心说不好，今天我要吃亏呀。可正在这时候，那老道飞天夜叉崔小乙从屋出来了，手拎着双刀。阳关大道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我们哥俩招你惹你了，你跑到这儿装相，你还想管闲事吗？师兄，来来来，咱哥俩收拾他。往前一窜，晃双刀加入战群呢。两个人是夹攻花和尚，感情这飞天夜叉也有两下子，刀光闪闪，挂定风声，这下鲁智深可顶不住，又打了20回合，鲁智深实在顶不住，那么刚强的汉子，见势不好也得让步，因此鲁智深虚晃一铁铲，飞身经跳出圈外，倒脱铁铲，转身就跑。这两个人乐了，跑了，我看你能跑哪儿去，追追他，别跑，你站住，一直把鲁智深撵过庙外那座石桥。可鲁智深个大腿长，跑得也快，他们俩追了半天也没追上，到了石桥这他俩不追了，可也累得够呛，往石桥的栏杆上一坐，行啊，算你捡个便宜，逃命去吧，将来别叫我们遇上你，遇上你再算账。鲁智深连头也不回，拖着大铲一口气跑出有3里地去，累到什么程度都趴地上了，就觉着脑袋嗡嗡，天旋地转，这心就跳成了一个，趴了有1个多时辰，恢复了。他赶紧站起身来，晃动晃动四肢，拨了拨了脑袋，一看道边是树林，他靠在一棵树上的，寻思刚才的事儿，真倒霉，管闲事儿弄了两手骚啊，这怎么办呢？算了，天下那不平的事儿，那该管的事儿太多太多了，我能管得过来吗？能管则管， 不能啊，就算了，赶我的路，走我的吧。好在我没受伤，也没死在他们手，这就算个便宜。可他走了两步一想，不行，不能走。他带着个大包袱，那包袱里边除了换身的衣服之外，还有袈裟、僧帽、僧袜、僧鞋，这都是真长老临别纪念给他的。说什么这东西他不能扔掉。另外呢，还有不少金银器皿，叫他踩扁了都在那包里头包着，家底儿都在那儿呢。咱们说的清楚，鲁智深一进瓦罐寺，东找没人，西找没人，后来找到香积图了，他把这包袱放到那锅台上了，而后遇上四个老老和尚，发生这些事儿。这会儿跑了，那包给谁？鲁智深一想，我还得回去，得把我的包袱拿出来。哎呀，要回去势必得遇上一僧一道，还得玩命，我打不过他们，哪怕让我吃顿饱饭，我再打我也就不怕了。上哪儿找饭去？往兜里一摸，坏了，兜里啊连一个老钱也没有。这奔东京万水千山，莫非我还能喝西北方吗？真急煞贫僧。正这时候，他冷不丁发现了树林里对伙人。这人探头锁脑的看鲁智深，看了两眼之后，那位还跺了一下脚，吐了口唾沫，呸，滋溜又回去了。鲁智深心说，这是干什么呢？看那样贼头贼脑的，莫非要打我的主意？嘿，这可好，我这阵都快穷疯了，都饿极了，还有人想算计我啊，劫道的贼。这么办吧，干脆我把他劫了得了，这叫良心丧于困地呀。我看看你身上带着多少金银，有没有吃的。你看这多好，鲁智深不但不怕，拖着大铁铲奔这人来了。可到这一找啊，没了。您想，茂密的树林，那草都有多深，要藏个人上哪儿找去？鲁智深就在这骂，出来，兔崽子，你不是想劫道吗？筛家来了，你倒是劫呀，有种的你露露面，你藏着不算英雄好汉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不出来，我可要放火了，烧你个王八日的。这顿臭骂果然有效果，就听有人在草丛之中喊了一声，呆，秃驴休得胡言，爷爷来了。野草往左右一分，沉窜出一条好汉来，手轮扑刀去，搂头便剁。鲁智深说一声来得好，横铁铲往外招架，啪，咻咻咻咻咻咻，一句话没说，俩人打起来了，打了六七个照面。那位虚晃一扑刀飞身竟跳出圈外，慢慢，先别打，我说您是鲁达师兄吧？是鲁的哥们。鲁智深饿的眼都蓝了，连熟人都认不出来了。听这位这一说，他把脑袋扑棱扑棱，揉揉眼睛，仔细打量来人。哎呦，兄弟，愧杀愚兄了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莫非做梦不成？两人同时把家伙扔地上，然后四只大手握在一起，高兴的不得了。那位说，这主是谁呀？九纹龙史进。前面书咱说了，九纹龙离开少华山去延安府 找镇边使仲良，结果路过魏州遇上鲁智深，后来在狮子路口又遇上打虎将李忠，三个人上潘家楼去喝酒，遇上卖唱的金氏妇女，鲁智深拳打镇关西，伤了人命，官府四外通缉。有人告发说，在案子没发生之前，鲁达在潘家楼请客吃饭，还有俩人，其中有个小伙20多岁，可能住到王家店的，就这样官面的人找史进去了。史进那也非常聪明啊，当他得知这些事情之后，吓得连面也没敢露，从后墙跳出去溜之乎了。这些日子混的也不怎么地，钱也花光了，人也没找着，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。后来九纹龙史进没办法了，心说罢罢罢，良心丧于困地呀，干脆我也劫道吧，我也不能当眼饿死。刚要劫道，正好遇上鲁智深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等九纹龙把经过说完了，鲁达点了点头，兄弟，你倒霉倒到哥哥我身上了，我对不起你。哎呀，大哥怎么说这话呀？时也，命也，运也，人不信这个不行啊，跟哥哥毫无干系。哎，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一开始我都没认出是你来，你怎么变成和尚了？哎，我也是没咒念呢，打死镇关西我跑了，官府到处通缉，你说我怎么办？你还记得卖唱的那妇女二人不？嘿，在雁门县我遇上他们爷俩了，现在人家可混得不错呀。那个姑娘给一个员外当了外室，那员外姓赵，很够意思，见着我之后热情款待，为了保护我的安全，把我送到五台山文殊院，把头发剃了，我也变成了出家的僧人了。因为我受不了里边的管束，两次大闹经堂，老当家的不愿意了，把我撵出文殊院，写了封信让我上东京大相国寺去找个执事做，没想到在此与贤弟相见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哎，我大哥，您怎么直冒虚汗？哎呀，身上怎么直哆嗦？莫非有病？哪来的病啊？我饿的，一天多没吃东西了。
您早说呀！来来，我这有吃的。
九纹龙使劲说着，在草丛之中拎出个包来，这是他的全部积蓄。把包打开，里头有一摞子大饼，那还有一包狗肉。有鲁智深一看可乐坏了，
哎呦，谢天谢地，救了我的命了。大哥吃吧，
我用过了，你吃你的，我可不客气了啊。吃饱了咱哥俩再谈。这鲁智深往地下一坐，大饼卷肉康成康成的这顿吃，风卷残云，时间不大吃了个精光。史进就问，吃饱没？
嗯，差点，反正这底儿算打下了，且行了，没有拉倒。
我这还有一壶酒呢，还没等把壶盖打开，您这吃完了。
你早说，快拿来。
酒葫芦有80成满一葫芦酒，使劲拿出来了。再看鲁达嘴对嘴长流水，吃那么些大饼狗肉，叫这酒再一溜缝，80成饱了，
喝着香啊，就甭提了。贤弟，你救了哥哥的命了，
你看哥哥变样没？我看看啊，
嗯，
脸上的气色现在逐渐恢复，好，眼睛也有亮光了，哈哈哈哈。
哎呦，方才的狼狈相可想而知。
兄弟，我再告诉你点事儿，我丢人了。
大哥，此话怎讲？是这么回事。把在瓦罐寺大战生铁佛和飞天夜叉的经过讲了一遍。
九纹龙闻听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冤翻。
大哥，难道就这么算了不成？
谁说算了？我出来找吃的，说什么我也得回去。我那包袱全部家当都在庙里搁着呢，
我陪你去，走。
好嘛，这是两只虎啊。鲁智深非常高兴，走起路来这阵也听着了。九纹龙提扑刀在后头紧跟着，书说简短回到瓦罐寺。
鲁智深往石桥上一看，没人。
哦，那俩小子回去了。他们取路赶奔香积出，哪知道还没到那个院儿，就听见旁边脚步声音。生铁佛从里边出来了，这小子拎着棍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好嘛，又回来了。我正寺外学嘛你呢，我就知道你小子贼心不死，非回来不可。
师弟，快来，这小子找来帮手了。
说话之间，飞天夜叉邱小乙拎着双刀也赶到了。这要伸手，鲁智深回头跟九纹龙使劲说，
兄弟，不用你啊，不用你，你给我站脚助威，我一个人收拾这俩王八羔子。
说着晃动大铲，是直奔生铁佛。
生铁佛仰面大笑，我说和尚啊，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，你那两下子根本就拿不出手，还真想找死啊。
来来来，筛家我打发了你，招魂。
两个和尚站在一处，这回再伸手，崔道成是大吃一惊啊。
这鲁智深好像变了俩人，一铲紧似一铲，一铲快似一铲，呼呼刮风，只要碰到棍上，把崔道成震的是两臂酸麻呀。
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鲁智深没吃饭，现在吃足了，他哪是对手。
邱小乙在旁边一看不好，压双刀上来助战。他刚想过来，九纹龙使劲大吼一声，提扑刀过来把他给拦住了。
哎，杂毛，过来，我陪你走几趟。
邱小乙也不知对面来人是谁，
并不搭话，晃双刀搂头就剁。两个人站在一处，就这样四个人站成了两对儿，打得好不热烈呀。书说简短，也就是打了几十个回合吧。就听见崔小乙叫了一嗓子，
啊，
那边说怎么了，叫九纹龙使劲，卖了个破绽，使了个败中取胜，这一扑刀从软肋给他扎进去，
那能不叫唤吗？
这小子噔噔噔往前还跑出十几步去，翻身栽倒，是七窍流血而亡。生铁佛崔道成正打着呢，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啊，听说坏了，帮手死了。他心里一发慌，鲁智深占了上风的，大铁铲正拍到他脑袋上头，这一下就拍成了柿饼，哭丘死尸栽倒。鲁智深不解气，用大铲的铲头咔哧咔哧铲了16铲。鲁智深把嘴巴子擦了一擦，回头看个使劲，使劲看看花和尚，兄弟二人是仰面大笑，笑得非常开心。
哎，兄弟，多谢你帮忙啊，要不是遇上你，我还报不了这个仇。
大哥，别说这个了，快找您的包吧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赶奔香积出，但他一看呢，
包还在那锅台上放着呢。因为这也不来人，原封没动。鲁智深打开一看，所有的东西一样不缺，这挺高兴，把大包背在身上。他忽然想起来，还有个女人呢，那女的肯定是被抢来的，把她找着问问她家乡住处，顺脚把她送家去。就到了第七层院子，哪知道那女人胆小，悬梁上了吊了。等他们赶到，这女人早就断了气了。
嘿，短命鬼，这是你自己找的。
鲁智深呢，又到前边找那四个老和尚，因为他发现呢，这四个老和尚太可怜了，别的办不到，给他们留点银子还是可以的，得让他们勉强着度命。结果找到前边一看，哥俩就一皱眉呀，造孽造孽，太惨了。什么原因？这四个老和尚全被绳子勒死了。谁勒的？崔道成、邱小乙。花和尚跑了，他俩利用这机会回来找这四个老和尚算账，用绳给勒死的。
鲁智深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把眼一闭，咣咣直跺脚，是我害了他们，是我害了他们，我有罪呀。
史进就劝大哥，这也不能怪你呀，拉倒吧，难过有什么用。鲁智深这才站起身来，心说院里院外死了这么多的人，我们要一走了之，岂不给本地惹来麻烦？
干脆放把火烧了吧，连人带庙一起火化。
他们放火烧了瓦罐寺。史进就问大哥，但不知你我弟兄下一步该当如何？